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台湾6000人排出转法轮三个字。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又是法轮大法传世17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58岁生日。今年5月9日，台湾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南台湾风光明媚的垦丁风景区瀑顶大草原集体练功，把指导修炼的转法轮艺术金光灿烂地排演出来，庆祝大法红传，感颂师恩。法轮大法1995年传入台湾，由于法轮功强调重德修心，去病健身效果卓著，在社会广泛流传。据保守估计，台湾目前约有70万人学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真相人心。
等待了9年的公开退党声明。今年50多岁的张明，中等个子，身材略显消瘦，说话时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眼神中透出一股正气，让人相信他确实能做出9年前那件非同寻常的事情。那是2000年，天津新闻报报道说，一个叫杨泉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跳楼自杀了。那时正好是全国媒体铺天盖地诽谤法轮功的高潮，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新闻，但是对张明来说却犹如当头一棒。他回忆说，当时我惊呆了，这是弥天大谎啊。原来张明和杨泉是非常熟悉的同事和邻居，他们都在天津市运输公司工作。他说，杨泉的情况我很了解，他得了股骨头坏死，几年上不了班，为了治病负债累累，单位又不给报销，都到了借不到钱的地步。他本人不练法轮功，但他的妻子练。1999年还因此被迫害，失去了工作，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杨泉上有老下有小，他为了不拖累家人就跳楼自杀了。张明回忆道，那时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批判法轮功，却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就向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同事借来了《转法轮》这本书。一开始是抱着挑毛病的想法，但看后就有两个印象，一个是真善忍，一个是不争不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觉得挺好，没有危害国家利益的内容，而且这位修炼法轮功的同事人很好，工作非常认真，每次把最困难的事情留给自己。我那时就在想，中共的宣传是真是假。为了弄清事实，张明几经周折找到了杨泉的妻子，得知这一切都是政府一手策划的， 之前区政府找到杨泉家人，以报销30000元医药费和换成31厅的房子为条件，让他们在电视上说杨泉是因为练法轮功而自杀的。张明说，杨泉的妻子告诉我，杨泉的家人当时迫于还钱的压力，答应了政府提出的条件，并很快就搬了家。在那不久，20000份关于杨泉的真相传单散发到了天津市民的心箱中。这是张明和5位同事复印并暗中散发的。然而不料在2000年9月的一天，张明和这些同事就被天津河北分区的警察非法抓捕了。在张明绝食7天后奄奄一息之际，由他的哥哥做担保保外就医了。2001年3月，张明家收到一张法庭的传票，上面写的罪名是煽动颠覆社会主义罪。张明说，我知道如果我去了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就跑到一个朋友那里，后来辗转来到了德国汉堡。其他的5个同事都被用这个罪名判了5年到7年，其中有一个一直不服，一直在上诉，后来死在了监狱里。就连当初担保我的哥哥也被判了3年。张明的这些遭遇让他开始真正的思考共产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过去在文革中，张明曾是一个政治上要求进步的中学生，却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关了5年。但在平反后，张明把这笔账记到了四人帮的头上，觉得这个党还是好的，有错误能改，所以1990年他入了党。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张明彻底清醒了，是中共在用一个弥天大谎欺骗全国10几亿人民，而我只是把事实真相说了出来。这到底犯了什么罪？到底是谁在犯罪？张明加重了语气说，我没有罪，共产党才是大陆最大的犯罪集团，他有监狱、警察、军队，他一党独大，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说好话做坏事，不许别人有不同意见。他剥夺了10几亿人的自由和民主，他每次迫害了别人都找一些替罪羊，把责任推到个别人的身上，而党还是伪光正，依然继续欺骗迫害老百姓。我等了9年了，终于能公开退党了。2009年4月25日，张明在德国柏林的集会活动中公开宣布退出中共。张明强调说，如果一个人爱的是中国，爱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就应该退出这个谎言连篇、腐败透顶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国人普遍对中共很反感，绝对不止5300万人想退，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退出的。中共解体是早晚的事情，愿更多人早日加入三退大潮。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印度快报报道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5月13日早晨，印度知名大报《印度快报》的记者 专程来到印度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班加罗尔采访法轮功学员。当天正是庆祝法轮大法红传17周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92年从中国传出，至今已红传114个国家和地区。奇查女士因为生孩子得了长期背痛的毛病，她说：“以前我的背非常痛，各种治疗都没有帮助。8年前，在她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的时候，一位新加坡的学员把法轮功介绍给她。”奇查说：“开始我不敢练动功，因为我以前试过瑜伽，却使我的背更痛，但法轮功让我的身体轻松多了。”因为长达15年的背痛，奇查也放弃了阅读，但转法轮却让他爱不释手。他说：“当我读转法轮的时候，就不想把书放下，读完第一遍时，觉得这是叫我们做一个好人。读了2遍、3遍、4遍后，我了解到这不只是要做好人，师父还要带着我们修炼返本归真。”奇查接着说：“我以前是当老师的，因为背痛中断了教书，而师父又给了我这个机会。”奇查把法轮功介绍给附近80多所学校的师生，他说：“奇迹很快就发生了，学生的行为变好了，他们的注意力也能持久了。校长很高兴，我就开始告诉别的学校，大法的美好就这样传播开了。现在凡是校庆或校运会时，他们都喜欢邀请法轮功学员做嘉宾，他们认为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带着很特殊的、很正的能量。”在印度有许多宗教导师，奇查认为法轮功的修炼和别的完全不一样，那些修行人去听那些导师演讲时觉得很好，但是回家后还是和原来一样，但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会感到从内心根本上的改变。奇查最后说：“师父给我们美好的3个字，真、善、忍，我们每天都要按照这个原则去做，我感觉非常美好，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返本归真之路。”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奇迹是这样发生的。现居加拿大，今年73岁的魏太太，有着使同龄老人羡慕的祥和心态，更有着使同龄老人羡慕的健康身体。可谁能想到，13年前，魏太太曾经患有3种癌症，5年内做了4次大手术，最后一次1996年，整个胃被切除。无法进食和摄取营养的她，被医护人员诊断为最多活半年。然而13年过去了，魏太太不但没有离去，反而越活越健康。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如今能吃一大碗面，比大小伙子都能吃。难道这世界上真有起死回生的药让她重生了吗？1955年大学毕业后的魏太太一直在设计院工作，常年的辛劳，她时常感到疲劳、头晕，而且大便出血，于是他去了医院。魏太太说：“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结果查出是结肠癌，于是在92年我做了手术，结肠切除30公分。1994年，魏太太又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结肠其他部位，为了防止癌细胞继续扩散，这次她的结肠全部被切除。1995年，她又因患子宫癌做了第3次手术。1996年，因总感到胃疼，并且伴随疲劳、头晕，他又去了医院，又查出是喷门癌。这次为他主刀的也是该院有名的医生。这位医生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将整个胃切除。手术后的魏太太身体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手术前原本还可以从事一些轻微家务劳动，手术后只能躺在床上。 一天到晚身边围着一群照顾他的医生、护士和护工。因为没有胃，他连水都没法喝，更不用说进食了。过了些日子，我能够每顿吃口馒头，喝几口稀饭了，但因不能正常摄取营养，身体虚弱到站着都需要人扶。因为饿，总想吃，可吃进去后，肚子里就像大闹天宫一样，折腾得我痛苦不堪。每次吃过东西后，必须在床上躺半小时，要不然吃进去的东西直接就会排出来。每次吃东西都累得满头大汗。想到这生不如死的处境，魏太太越来越觉得这样的生活是种煎熬，她实在不愿这样活着了。一个肠道消化系统的专家告诉她，像她这么严重的病人最多活不过半年。然而就在魏太太人生的道路快到尽头时，一次不经意间，她再一次拿起了一本被她束之高阁的书《转法轮》。原来在魏太太做第四次胃切除手术前，就有一位朋友向她介绍法轮功。她因受实证科学的固有观念影响，总拿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科学知识去衡量书中讲述的现象和道理，所以与法轮功失之交臂。再次拿起这本书，魏太太没有了以前的那些想法。随着读书的不断深入，魏太太的人生观起了变化，所思所想开始按照书中要求的，凡事按照真善忍去做，体谅别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魏太太说，以前我是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我要认为谁对我不公，我会发火，如果有人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了就绝不会饶他，甚至还会找机会报复。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要按照书里讲的，做任何事情要替对方考虑，看看对方能不能承受得了。后来她由丈夫搀扶着到练功点练功，刚开始走几步路都要停下来休息，到了那里后，大家看到骨瘦如柴的魏太太都格外照顾她，大家围着他一起读书练功。刚开始练功，他只能站很短的时间，可是魏太太凭着坚强的毅力忍受着。过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不知不觉中他的身体好起来了，不但体质变得越来越强壮，而且更大的奇迹是，原来因为没有胃无法消化食物，每顿只能吃一点点东西，现在不仅可以吃干的喝稀的，还专爱吃那些医学上要禁忌的干硬坚果。魏太太说，那段时间总感到每天都是那么开心高兴，法轮功不但让我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的人生观及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让我没有了忧愁痛苦。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救命大恩。魏太太十多年来所作所为印证了这一点。她说，我本来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法轮功延长了我的生命，而且奇迹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身边有很多人通过练法轮功身体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我要尽我的能力让人们知道法轮功的美好。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优秀护士被迫害。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 这一天，河北七安市优秀护士、法轮功学员梁秀兰却被从洗脑班抬到七安市法院。在四小时左右的所谓庭审中，被迫害的不省人事的梁秀兰一动也不会动，生命垂危。检察院的周文庆、王文，法院的冯小林、赵文禄，洗脑班头目杨玉林等仍按照所谓的程序走过场，场面荒唐又令人悲愤。法院没有通知家属旁听，非法开庭后，七安市看守所和洗脑班都不敢留人，把梁秀兰送回家。梁秀兰今年43岁，98年前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家是好妻子，悉心照顾长时间瘫痪的丈夫，工作中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坚持信仰，遭到千安恶警的多次绑架、酷刑折磨。08年5月，梁秀兰被绑架后，恶警蒲永来恶狠狠地说：“整死你算你自杀。”说着，把梁秀兰两手分别靠在两把椅子上，蒲永来和另一恶警每人一根电棍，对梁秀兰长时间电击。第二天下午，恶警哈弗龙又带两个人对梁秀兰继续折磨，恶徒们往梁的下身猛电，往他的阴道电，还往他脚心等敏感部位电，还电他的脖子、乳房等部位。梁秀兰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恶警哈弗龙却哈哈大笑。今年4月前后，梁秀兰再遭千安国宝蒲永来、哈弗龙、唐国强等绑架，最终被迫害得深度昏迷。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春之旅再临硅谷。美国加州硅谷的圣塔克拉拉县古迹保存委员会会长罗伯特与太太一起前来观看演出，他表示这是他们一生从未看过的最美的演出，并且是充满娱乐、想象力、身负创造性、神奇的体验。我最喜欢的是少数民族的舞蹈，例如彝族的云罗仙韵、蒙古族的筷子舞，还有形如浮云流水的善秀广书等。我也喜欢里面的民间传说故事，例如美猴王、孙悟空必须经历99难的传说，还有各种文学轶事等等。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我明确地感受到演出带给我的祥和，感受到人类与自身、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我最喜欢的是鼓舞，我很喜欢鼓舞带给人们的强烈共鸣，让人深受启发。加州大学东湾分校校长穆罕默德·卡尤米表示，神韵晚会非常精彩，编舞、舞蹈、音乐，所有的节目都是一流的。他说，每一个节目都各有特点，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雪山欢歌，非常好。 在圣荷西湾区，我们有机会看到世界各地的演出。我要感谢新唐人电视台把神韵晚会带到圣荷西，我希望明年再来看神韵演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神韵晚会精湛的演出凸显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艺术可以架起沟通各国文化的桥梁，让人们相处融洽。我认为神韵晚会传达了和平、和睦相处的信息。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王子不仁，投胎当驴。相传明朝的某位王子性情很残忍，他的生母因很妒忌，却死得很早。这王子他平时无所事事，经常和太监贴身侍卫一起做一些暴虐残酷的事。服侍他的侍妾稍有过错，他就脱掉他们的衣服，用烧红的烙铁烫他们，直到烙铁把皮烧焦了才完事儿。如果猫狗等动物稍有不合他的意，他就把猫的四只脚绑在四条狗身上，鞭打四条狗来撕裂猫的肢体。如果是狗，就改用四条驴或四匹马如法炮制，这是效仿古代车裂的酷刑。他还常常在大殿中间放一个大锅，煮了满锅的滚油，捉了麻雀蝙蝠活活丢下去煎熬，等到焦黑了便蘸了椒盐来下酒，一顿吃下几十个也不满意。这残暴的王子还没等继位就生痨病死了。这个王子死了2年之后的一天，那王府中的长史某人晚上忽然梦见王子来了，只见他头发披散，身子赤裸，脸色很悲惨。长史惊讶地问他从哪里来，王子流着泪说道：我生前不仁到了极点，死后尝尽了地狱的苦处，如今阴间的判决已定，我该投胎当驴。你明天可到某大街某巷坊某集市前，那儿拴着一条白色的母驴，又瘦又秃尾巴的，它就是我死去的生母转世。这母驴腹中怀的驴胎就是我，希望您念在昔日情分，买我母子回来，使我们不至于死在屠刀之下，那么您就恩同再生父母了。说完哭得非常伤心，长史惊醒了，暗暗奇怪，叹息着无法再入睡，翻来覆去直到天亮。第二天，长史驾车来到集市，果然看见有怀宰的母驴拴在殿寺之前，形状颜色和梦中所述都符合。长史才下车，母驴就对他叫了起来，双眼泪如雨下。长史也因此潸然泪下，叫来了店主，以高价买了驴，牵了回府。当天晚上又梦见王子和他的母亲前来道谢。长史不敢隐瞒，找机会禀告了王子的父亲老王爷。王爷听后叹息不已，虽觉他们是因果报应，命该如此，但念及父子之情，在城外园林找来一块地方大、草地多的去处放养他们，让他们终养天年。放养那天，母驴就生下了小驴。那王子和他的生母都可以说是当时的贵人，可他们因为妒忌阴狠或残暴不仁，结果死后都投胎当驴，如果不是长史买回，可就要遭屠宰之苦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